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 ：CDC 警告，无论系咪已接种疫苗，都应避免乘搭邮轮。美国上周不足200,000人首次申请失业金，52年以嚟最低。拜登警告普京，若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果断回应。台湾陆委会呼吁与国际社会一齐撑香港。海军福特号超级航母解决关键问题，有望春年部署。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邮轮旅游业之前因为 COVID-19 疫情停摆几个月，六月间先至恢复营运。近期 CDC 将 COVID-19 旅游警示由第三级提升至最高的第四级，并指邮轮爆发 COVID-19 疫情。CDC 对90多艘邮轮展开调查，指出 COVID-19 的病毒很容易在船上近距离的人之间传播，在邮轮上感染 COVID-19 的可能性非常高，即使人们完全接种了疫苗并注射了加强剂。在12月15日至29日期间，在美国水域运营的邮轮向 CDC 报告了大约5000个 COVID-19 病例，同呢个月前两个星期报告嘅162例相比，呢个系一个大嘅峰值。CDC 警告，因 COVID-19 而导致患严重疾病风险增加嘅旅行者，应避免乘坐邮轮喺全球范围内旅行，包括乘搭奈何邮轮，无论其疫苗接种情况如何。2020年3月，随住 COVID-19 疫情喺美国爆发。CDC 叫美国所有邮轮暂停了航行，并持续了15个月。上年六月，他允许船只在严格的新条件之下恢复航行。今年8月，随着 Delta 变种导致病例激增， CDC 提出警告，要求那些已接种疫苗但仍有风险患严重疾病的人不要乘搭邮轮。美国的邮轮公司还未宣布任何决定停止航行的计划，即管一些外国港口拒绝外来船只入境。国际邮轮协会表示， CDC 提升邮轮旅游警戒等级特别令人困惑，因为确诊病例在所有船上旅客中一直占非常少数。 Omicron 变异株扩散，30日亦持续影响住航空旅游。根据世界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于美东时间13:13所显示资讯，出入境美国的国际航班和国内航班共计取消约1148次，近9000个班次延宕。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公布截至12月18日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较前个星期下滑8000人至198000人，低于200,000门槛。平均4周的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19.9万人，创落1969年10月以嚟的最低水位。累计接受失业救济的人数为170万人。较上个星期下滑14万人，同时创落2020年3月以嚟最低水位。专家认为，咁反映雇主喺劳动力逐渐短缺嘅当下，唔愿意解雇员工。最新嘅数据显示，雇主10月招工嘅职缺达创纪录嘅1100万个，但9月雇主净系解雇咗440万个员工，劳动力市场供给仍然短缺。呢波疫情冇令到就业市场复苏停顿，对美国经济发展确实系件好事。反观2020年3月同4月疫情开始大量爆发初期，美国政府祭出严厉嘅封锁手段，雇主总共解雇咗2200万名劳工，当时失业率一度窜升到14.8%。之后随住经济嘅解封，美国雇主到目前为止增聘了1850万名劳工，同疫情爆发前相比，只是剩低390万名劳工目前仍然处于失业状态。但由于失业率已降至4.2%，几乎接近充分就业水平，预计下个星期将公布的12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会只增加37.4万人就业，略高于11月的21万人。 即管是这样，部分经济学家仍旧担心春年一月以后的就业市场将受到疫情的冲击。但随着这波疫情高峰过去之后，就业市场可能延续先前的复苏。经济学家大多预估美国2022年底的失业率将由目前的 4.2% 降至 3.5% 至 3.8%， 而 GDP 增长率可能达到 4% 左右的水平。对美联储来说，2022年最重要的议题已慢慢由就业的复苏转移至通胀的压制。据此，美联储在12月的政策会议中已透露出2022年可能升息三次的鹰派信息。拜登星期四应普京要求通话，双方对谈约50分钟。这个亦是拜登和普京继12月7号之后两人本月第二度通话。通话结束之后，白宫以发言人普萨基名义发出声明，指出拜登敦促俄罗斯减缓与乌克兰的紧张局势。拜登并明确表示，若然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将作出果断回应。拜登亦对以外交方式解决问题表达支持，包括由春年初开始的双边战略稳定对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俄罗斯委员会对话，以及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对话。拜登亦重申，只有在局势趋缓而非升高的环境之下，这些对话才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俄罗斯近两个月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数以万计士兵，令西方国家惶恐不安。美国资深官员会后透过电话背景讲明，表示拜登提出两条路，看看俄罗斯接下来的行动而定，一是降低紧张局势的外交途径，另一条是更侧重于威吓的途径。若然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将导致严重的代价和后果。俄罗斯政府幕僚沃夏科夫表示，拜登星期四亦重申了这一点，而普京告知拜登，这类举措恐导致两国关系破裂。不过，沃夏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很满意这次通话。他说，这场谈话聚焦在俄方希望西方做出的安全保证。俄罗斯将于春年1月10号在瑞士日内瓦针对其寻求的安全保证与美国会谈，另外将于1月12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磋商，接着于1月13号在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主持下于奥地利维也纳参与会议。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香港情势以及下年两岸政策展望做出回应。他表示，政府将不断强化港人人道援助措施，在兼顾国家安全考量之下，透过制度力量务实处理港人人道援助和关怀事宜，与国际社会一起撑香港、撑港人。两岸情势部分，邱垂正表示，这一年来，国际社会和台湾民意对中共对外扩张、打压台湾外交与军事威胁、各种统战分化等强制性作为，引发区域紧张关系，都表达了严正的关切和质疑。陆委会认为，对岸对台工作应认真省思和正确判断情势的发展，才能够有效改善两岸关系。展望新的一年，台湾仍将依照既有政策处理两岸事务。另一方面，即管被捕的加拿大国籍歌手何韵诗目前已获得释放，但对于港府这次的行动，前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内阁部长欧文科特勒说，这个是被北京控制的香港当局将言论自由定为刑事犯罪，亦是将媒体自由定为犯罪的恶性做法。目前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已表示，加拿大对该次逮捕行动深表关切，并表示目前加拿大领事馆官员已经参与和准备好在当地提供援助。此外，前加拿大驻华外交官查尔斯伯顿亦呼吁，加拿大必须为我们的公民挺身而出，因为他们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任意逮捕。 美国海军近日宣布，美国海军最昂贵、最先进的超级航母，价值133亿的杰拉尔登 R 福特号，已经安装了第11部，亦是最后一部的先进武器升降机。海军航空母舰项目执行官、海军少将詹姆斯·唐尼在一份声明中说，咁对海军舰艇及其船员来讲，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哋而家拥有成个系统嚟进行操作同训练。呢艘一流航空母舰上嘅先进武器升降机采用多种先进技术运行，包括电磁摩打，反之则需要更多嘅劳动密集型液压系统。先进嘅技术令到更少嘅水手能够以无与伦比嘅速度同敏捷性将弹药由武器库安全地转移到驾驶舱。据了解，福特号配备的先进武器升降机标准数值为以每分钟45米的速度将9吨弹药运到飞行甲板上，比尼米兹级航母每分钟30米速度运送4.5吨快了好多，将可提升舰载机出勤效率。唐尼补充话，海军的最终目标始终是操作准备就绪，福特号有望按时完成计划增量可用性 PIA， 进行海上试航并继续执行任务。资料显示，福特级航母大量采用先进技术，例如电磁弹射器、新型多功能双控阵雷达和新一代核反应堆。而除了福特号之外，另外仲有三艘福特级航母正喺度建造中，分别系肯尼迪号、企业号以及多里斯米勒号，已于今年8月开始建造。